是2026年4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面对石油危机，中国并不从容啊。第二个是川普撤出伊朗的想法动摇了吗？第三个是川普撤换司法部长邦迪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撤换司法部长邦迪，结束了邦迪为期1年的任期。知情人士说，川普对邦迪在清算政敌以及处理敏感案件方面表现非常不满，主要是埃伯斯坦案件。川普私下抱怨邦迪行动迟缓，特别是不满邦迪在推动针对政治对手的刑事指控方面进展有限。同时，川普对邦迪处理埃伯斯坦相关文件的方式也表达不满，这个问题成为直接导火索之一。另外，川普还对邦迪的整体执行能力产生怀疑，包括对敏感调查的控制力和政治判断，这些因素叠加，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在任期内，邦迪曾经主导了对司法部内部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清理曾经参与调查川普及其盟友的检察官，并推动司法系统向政治目标倾斜。但即便如此，川普还是认为邦迪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川普在公开表态中保持表面克制，他在社交媒体上称邦迪是伟大的爱国者和忠实的朋友，并说邦迪将转往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没有具体说去向。司法部目前由副部长布兰奇暂时接管，布兰奇曾经是川普的私人律师，去年被任命为司法部的副部长。川普正在考虑由现任的环保署的署长泽尔丁接任司法部长，但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邦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第二位离开白宫的内阁官员，第一位是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今年三月也是被撤换。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去年五月离职。大象月刊说，川普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大人事调整范围，一个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一个是陆军部长叫德里斯科尔，以及劳工部长德雷莫都可能面临去职。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核动力航母福特号4月2号离开了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港，那么目前正在地中海保持战备待命，随时为美国的中东行动提供支援。福特号3月初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加了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不过3月12号，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了三名水兵受伤，有200多名官兵吸入浓烟，有100多个铺位受到影响，烧掉了，不是受到影响，就烧掉了。那么福特号总共有5000多名官兵。那福特号随后就离开了中东，先是在希腊的苏达湾，然后后来去了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港进行维修。4月2号维修结束，离开克罗地亚。那么福特号是去年的6月24号从弗吉尼亚州出发，截止目前已经部署了9个月。从目前来看，福特号可能还要延长部署时间。那么美国航母通常的部署时间是6到7个月，超过7个月就属于压力部署，它会导致战备下降，人员疲劳，事故风险上升，所以福特号发生火灾就在意料之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凯恩3月19号写信给海军部长，对福特号部署时间一再延长感到担忧。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批评川普政府的军事决策给这个船员带来了过重的压力。那么目前美国在中东战区执行任务的只有林肯号航母，福特这个 布什号航母是3月31号从美国加州出发前往中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达，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罗德岛这个联邦检察官加伦达4月1号宣布，中国公民王方正和美籍华人孙佳在联邦法庭上认罪，承认参与策划和执行了针对美国和加拿大老年人的跨国诈骗活动。起诉书指出，王方正和孙佳伙同他人诈骗了美国37个州300名老人，给受害者造成了500多万美元的损失。王方正和孙佳的诈骗手段就是谎称受害者他的账号被入侵，只是受害者把资金转入他自己的账户。王方正和孙佳承认这个电信诈骗，他们将面临最多20年的有期徒刑。就在几天前的3月24号，加州南区联邦检察官宣布，中国公民王丹秀认罪，承认参与了国际诈骗和洗钱，从40多名老年人那里骗了120多万美元。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有一家饭店4月1号凌晨发生煤气泄漏事故，有三人中毒死亡。这家饭店叫燕子碗团店，卖的是碗团，一种小吃啊。那么碗团是山西传统面食小吃，荞麦面做的啊。中毒身亡的三个人是夫妇俩和他的小姨子啊。他们事发前一晚在饭店里做碗团，碗团通常是半夜制作，第二天卖。那附近的店家说，这家饭店出事当天刚刚是试营业，第二天准备正式开业，没想到凌晨发生悲剧啊。那么凌晨5点，路人发现有人躺在饭店的地上一动不动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啊。那么警方到达饭店后，闻到了刺鼻的气味，发现他们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华商报报道说，这家小吃店用的是液化燃气罐啊。那么中国饭店经常发生燃气事故啊，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也不一定，因为冬天取暖，很多饭店会封这个炉灶啊，但是如果排气不善，就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啊。2023年6月21号，银川一家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31人死亡，这是非常严重的燃气事故。那么中国各地随后集中检查燃气隐患啊，但是仍然不断的有这个燃气事故。2023年7月，江苏一家烧烤店燃气爆炸。2024年3月，河北一家炸鸡店燃气爆炸啊。那么柳林县这个碗团店也是燃气事故啊。这是第四、第五。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政府4月1号开始禁止销售和使用中国制造的联网摄像头啊。那么印度首都德里地区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更换行动，几万个中国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将会被替换。印度公共工程部长叫辛格说，政府已经批准了第一阶段更换50000个啊中国产的摄像头。目前德里全市安装了27万台监控器，其中是又怎么变成监控器呢？不是摄像头吗？啊，总共有27万个啊，第一阶段先换50000个。印度政府实施最新的强制认证规定，所有在印度销售的联网监控设备必须披露芯片组等关键组件的产地。那么由于印度政府拒绝为使用中国零部件或者是中国制造的产品颁发安全认证，所以海康威视、大华、 TP-Link 这些中资企业实际上已经被排挤出印度市场。 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些领域中国品牌肯定是占主导地位啊。印度网络安全部门表示，那为了防止设备受到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所以切断数据传输到海外的服务器的漏洞啊。第六，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人大常委会3月26号批准了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啊，这个规定是4月1号正式颁布啊，5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这是广州通过地方立法对所谓的传统早茶制作和经营进行规范啊，这是政府现在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啊，就是广东早茶搞了几百年，结果还要政府来出规定来限制啊。那么新的规定要求早茶经营者要向消费者明示他提供的早茶食品是现场手工制作还是预制的半成品。那么同一种早茶食品现场制作和预制件可以实行差别定价啊，就干才开始这个对这个市场这个上下其手啊。新的规定还对茶位费进行了要求啊，如果你要收茶位费，你就必须提供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菊花茶5种以上的茶选择，你才可以收茶位费啊。那么由于传统手工广东的这个点心呢，点心师傅越来越少啊，在广东酒楼里呢点心师傅的这种难度是最高的，他们也是广东餐厅里，就广东餐厅广东大师傅最稀缺的就是点心师傅啊。所以为什么会大量的预制的原因是点心师傅越来越难请啊，那你现在找不到啊，主要是请不到啊，那你只能够买这些预制的。第七，新华社报道，驻京部队官兵4月2号到北京市海淀区参加这个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啊，这之前就是习近平去搞完之后啊，轮到北京市了。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参加了植树活动啊，那么基本上。现在看这场植树活动其实没啥，每年都是一样。那往年呢，往年参加植树活动是谁呢？是张幼霞跟何卫东啊，这个张声明是不来的。不过呢，去年植树活动就剩下谁了呢？剩下了张幼霞，何卫东出事了。那今年呢，张幼霞、何卫东都没出现，剩下了张声明。所以你可以看，通过这场植树活动，解放军的这些军委副主席不断的更换啊，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号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开启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那么这是时隔15年，法国总统再次访问韩国啊。那么韩国政府在首尔机场以传统的礼炮和弓箭手列队，用最高的规格迎接马克龙。马克龙抵达之后第一站去韩战纪念馆，缅怀这个朝鲜战争中阵亡的270多名法国士兵。那么韩国总统办公室4月3号发表声明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达成共识，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李在明3号上午到访的马克龙在总统府举行首脑会谈，那么双方领导人将围绕着人工智能、核能、氢能和航天工业等关键领域展开磋商啊。会谈结束后，李在明将主持国宾午宴迎接马克龙啊。那 那么两国各界140人出席。马克龙预计将会在当天晚上结束访问，经首尔机场回巴黎，这就是马克龙亚洲之行。这是第八、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筹划派经济代表团4月5号访问俄罗斯，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全面重启在俄罗斯的业务以及采购俄罗斯原油的议题。非常奇怪啊。那么日本政府已经向三菱商社等五大商社以及三井发出邀请。那么日本政府还要求伊藤忠商社和住友商事、丸红等三家企业同行。那么企业代表至少是董事长级的啊，董事级的。但是受邀请的商事负责人说，乌克兰战争连停火都没有达成，现在访问俄罗斯恐怕会招致国内外的批评。商社的负责人还质疑说，日本还在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这个时候访问俄罗斯是不是妥当？很奇怪啊，为什么会跑去访问俄罗斯？大概有可能是为了拍川普的马屁啊。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4月2号宣布对进口品牌药品品牌药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这个政策很奇怪啊。那么川普政府说，这个政策是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执行，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征收关税。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政策更像是谈判的筹码，因为豁免的条款非常多。如果你承诺在美国投资建厂，那和美国达成最后国协议，或者已经有贸易协定的国家，比如说欧盟、日本、韩国、英国等等，关税就降到10%到15%。仿制药没有不征收新的关税。如果你把这些撇完之后，不知道对谁征收关税。分析认为，最终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药商会真正的缴纳100%的关税啊。那他为什么要通过一个这样的政策，很奇怪啊。那么大型药企的关税将会在120天后生效，小型药企的关税达到180天。药品关税和美国总统川普此前的互惠关税以及10%的全球基准关税都不一样，是一个针对特定行业的压力测试啊，好像是要为了把这个医药的供应链回流美国。可是你没有一家企业征税交100%的关税，没有意义啊。那么同一天，川普政府又签署行政命令，调整钢、铁、铝、铜的关税结构啊。那么虽然50%的基准关税不变，但是计税的基准改为由美国买方实际支付价格。那么另外新政策还大幅的调低了金属衍生品的税率啊。那么金属占比低于15%的低金属含量的产品关税直接取消啊。金属含量大于15%统一适用25%的关税啊。反正就是搞来搞去，川普政府天天在那搞这些关税啊。11美国劳工部4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0.2万，环比减少了9000啊。截止3月21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4万，环比增加了2.5万啊。那么数据说明3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还算平稳啊，企业裁员偏低啊。不过呢，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这个星期涨到了每加仑4美元以上。那么油价上升会压缩家庭消费，推高企业成本，所以经济学家担心这种压力持续，接下来几个月美国招聘会进一步的放慢， 失业率会增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今天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面对石油危机，中国并不从容啊。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要求民营炼油厂不惜一切代价把产品油的产量维持在去年的水平啊。报道说，发改委最近在会议上向国内的民营企业、民营炼油厂高管做出指令啊。那么要求保障国内燃料的供应是首要任务啊，就算有经济损失，也要保持和去年相同的汽油和柴油的产量啊。如果炼油厂它的降低它的开工率，减少它的产量，政府就会相应的削减未来几年的这些企业的原油进口配额啊。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炼油厂中国的民营炼油厂俗称茶壶啊，一直面临压力。那么这些炼油厂高度依赖什么呢？高度依赖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的折扣原油啊。那么正规的石化企业不敢买这些油，为啥？因为这些国家的油轮被美国制裁啊，伊朗、俄罗斯跟委内瑞拉。那么所以呢，他这正规的油厂这个炼油企业不敢买，那这些民营企业就不管，就照买，所以他就比较折扣就很大，就油价就比较低啊。结果呢，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就放宽了对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的限制，那这些伊朗跟俄罗斯油这个油轮的原油就不便宜了，因为他有买家了，有更多的买家。那本来呢，这些茶壶就是民营炼油厂本来就微利，那油价一上升，它就无利可图，它就不愿意炼油，甚至是亏损啊，因为油价涨上去了，所以他就不想炼油。发改委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炼的话，你要是今年产量比去年少，你就明年我的进口油的配额就减少。但是事实上，截止4月1号，中国民营炼油厂的开工率下跌了7个点，4月1号跌到了62%。那么山东的地方炼油厂叫简称地炼啊，地方炼油厂开工率已经不到50%。那么根据 JLC 国际追踪数据，中国民营炼油厂已经出现了亏损啊，亏损的情况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差的业绩。那么所以呢，这条新闻其实告诉我们，中国在石油危机当中并不从容啊。中石化的副董事长赵东3月23号在业绩会上说啊，他们中石化4月5月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去调整他们的炼油业务啊，但是他们的首要的任务要保证产品供应啊。他说，从目前的原油库存和成品油的库存来看，他说我们认为近两个月他们产品供应没问题啊。那么当天这个中石化开业绩会的当天，就3月23号，发改委宣布这个成品油加价。加价多少呢？加价12%啊。那么在谈到高油价对不同业务的影响时，赵东说这个油价高让这个资源端成本大幅上升，就连带运费保险费也大幅的提高，所以呢，预计炼油化工业务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但是成品油销售总体来说平稳，而上游业务就是开采石油业务啊，在当前油价下有更好的效益，就是上游的开采业务挣大钱，下游呢就有点赔钱啊。为什么赔钱呢？中国的柴油批发价3月31号每吨是8660块啊，那么比2月27号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涨了多少？ 涨了 47.9%。 那么4月份中国柴油的日产量跌到了每天50万吨，那么同比下跌了 8.22%。 那结论就两个，第一个是石油价格飙升，中国面对石油危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价格倒挂。什么叫价格倒挂？价格倒挂的就是成品油的销售端跟炼油厂的炼油成本倒挂，炼油成本的价格比销售价格要高。为啥？因为原油价格高，原油价格进来的高，所以它的出厂价就高。但是呢，发改委的加价呢只加了 12%， 所以呢价格一倒挂，炼油厂就亏损。炼油厂亏损它就减产，但如果它持续减产，中国的成品油市场，也就是汽油也好柴油也好，就会出现供应短缺。那么理论上来说呢，原油价格涨，如果你不想让这个老百姓承受更高的油价，那你有两个选择，你要么补贴消费者，补贴消费者你给他就是在价格端给他补贴就比如说加油站你原来是应该是卖10块钱，我让你卖9块钱，那多的一块钱我给你补贴，你在价格调只卖9块钱，这就叫补贴，补贴消费者，就在销售端。你要么呢就补贴谁呢？补贴炼油厂那你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中国的消费者，这件事情才能持续那中国政府的做法匪夷所思，他控制油价油价不按照这个原油价格上涨来上涨他控制油价，但是他又不补贴炼油厂，这不神经病吗？所以呢，他要求这个炼油厂不惜一切代价炼油否则就来年扣进口指标，这流氓嘛，这就叫流氓行为那民营企业如果他不惜一切代价现在炼油的话，他可能会倒闭所以他当然不会管你明后年的进口指标，明后年再说，我不能让自己倒闭了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肯补贴炼油厂？因为那是民营炼油厂。中共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非得按照权力办事，按照权力办事最终会把事情办砸的这是一个另外，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通缩，通缩正在转变为通胀那么估计呢，这个 PPI 在第二季度4月份会转正，但 PPI 转正那意味着通胀可能就会通缩会转成通胀。中国这一轮通缩是从2023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开始进入通缩那持续了12个季度那就是3年时间，这是1997年以来最长的一轮通缩。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就算 PPI 转正那或者是 CPI 转正，并不意味着出现了通胀就它不是再通胀它只是利润在产业链上的再分配。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这样，能源或者是原材料能源原材料涨价，能源原材料涨价的前提就是石油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它就推动 PPI 回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成本冲击，就是成本，输入性成本，输入性通胀，它不是因为市场需求改善买的多了价格上涨，它是因为成本上升了价格上涨。那么上游的原材料拿到了定价权，因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那下游的制造业就承受利润的挤压，所以呢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构啊。所以呢非大宗商品的 PPI 仍然是负的啊，核心的 CPI 会逐季走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资可能会更低啊。更关键的是什么？更关键的是摩根斯坦利预计这一轮通胀不到一年就会消退，也就是说明年的 PPI 会回到负的 0.4%， 那么 GDP 的平减指数会勉强在零的附近，也就是说结论就是石油价格飙升并不能够治理中国的通缩啊。中国的通缩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需求不足，那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通缩，所以石油价格只是在成本的那一端冲击了价格，但是它并不会改善需求啊。所以只要石油价格回落，通缩就会衰退，逐步的回到中国的通胀就会逐步的回到通缩的状态啊。那么另外呢，3月31号有篇文章，就是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啊。这个文章我们之前想讲，因为一直在忙，所以我们今天在顺便把这个题目讲一下。它的题目叫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啊。文章说，近年来中国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不是因为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的结果，而是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和外部环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说，出口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追求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对内，资源要素过度向出口部门倾斜，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和内需相关的产业发展空间，这是扯屁啊！自觉发展方式转变和内生动力的培育。另外，出口规模占经济比重越大，经济运行就越容易受国际市场的波动，这也是扯屁啊！那么长期顺差也容易形成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啊，这个是真的，引起经济摩擦，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这是扯屁啊。文章强调，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并非压减出口，而是通过扩大进口，优化贸易结构，适度的减少贸易顺差。那么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 1.2万亿美元，那么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啊，30%啊。那么总理李强3月22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说，中国从来不追求贸易顺差，中国将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并且呼吁各方一道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然后彭博社说，中国正在日益重视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巨额顺差的关切。这篇文章一开始看得令人非常的困惑啊，为啥呢？中国经济现在只能指望出口呀，啊，投资肯定不行啊，投资你房地产这个样子怎么投资啊？地方财政一塌糊涂怎么投资？投资在坍塌，这是一块。另外一块，经济下行，大家收入在下降，消费肯定指不上啊。那虽然1.2万亿美元的出口顺差未必是真实的数据，但是中国经济目前高度依赖出口，这是不争的事实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求是杂志才刊登一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用是啥？安抚老外。那彭博社你看，你安抚彭博社马上就捧场。 降低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戒心。但是简单的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件事情中共做起来非常熟练。那么就是嘴巴上讲我不追求贸易顺差，事实上中国政府没有一天不再刺激出口，出口增长。那你说进口他要的不一定卖给他，对吧？所以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当然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用处是什么，还有一个用处就是降低中国各地对出口的激励机制。因为什么？因为这两年买单出口造成的出口数据造假，买单出口主要是为了获取地方政府的这个奖励和激励奖金。那你出这种文章，那地方政府不就未必那么积极去奖励了吗？这件事情有一点值得注意啊。什么注意呢？深圳连续33年出口全国排第一，连续深圳啊。但是深圳实际上去年深圳的出口是下降了 2.5， 下降 2.5。那到了今年的前两个月，深圳出口5000亿，将近5000亿，4943亿，增长35.5%。这两个数字大家都记住一下啊，一个是去年降2.5%，今年1、2月份涨35.5%。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深圳毫无疑问在四个城市当中经济最差啊。那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华强北，深圳的华强北。深圳华强北基本上是深圳最核心的商业区啊，沿街空铺触目惊心，一排过去10-20个商铺都是空着的。华强北在深圳的地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有点像南京路啊，像上海的南京路。那华强北是这种情况，那其他地方就更不好说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目前的这些出口数据，我认为水分相当大啊，水分相当大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啥？讲讲川普撤出伊朗的想法动摇了吗？啊，美国总统川普4月1号晚上做了全国电视讲话啊，电视讲话全国金融市场迅速给出的反应，先是乐观，然后迅速的转为失望啊。那么川普在讲话中表示，美国会在2-3个星期内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啊。那么这个表态呢，市场认为是停战在即，所以当时讲话的时候，全球股市就开始走强。油价开始回落。但是呢，川普的讲话最终没有提到明确的停战停火的路径和时间表。他说2-3个星期我们就会撤出来，但是到底怎么撤，路径是什么，没有。所以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次讲话缺乏实质内容啊，只是继续以升级的威胁施加给伊朗施加压力，但伊朗那边又没有退让的迹象，所以市场很快的反转啊。亚太股市普遍的下跌，那么韩国是跌了 4.4， 日本是跌了 2.27， 台湾股市跌超过 1%， 那么中国股市也是，上证指数跌了 0.53， 这个深成指是跌了 1.15， 创业板是跌了 1.78，港股也跌了 1.1 啊。那么川普在电视讲话中说未来几个星期内会对伊朗进行严厉的打击，还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但华尔街原本是希望川普晚上讲话是让战争迅速的结束啊， 而且最好是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结果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所以呢，道琼斯指数今天三大指数都在跌啊，都在的先跌然后又回升啊。那后来川普又暗示霍尔木兹海峡会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留给其他国家，那能源市场就更焦虑了啊，怎么弄啊？这个美国原油期货 WTI 价格创下了六年来单日涨幅最高啊，收盘是 111.54 111.54 美元一桶，涨了一天涨了11美元啊。布伦特原油是涨了 5% 啊，突破106啊，黄金期货是4702啊美元，跌了110啊，跌幅达到 2.23。那么道琼斯指数是跌了0.13%，标普500是跌了涨了0.11%啊，纳斯达克是涨了38点。啊，那伊朗战争现在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川普政府又没办法迅速的结束战争，但是又缺乏继续升级把战争升级的一个现实条件，所以金融市场看把这件事看得很明白，所以用价格给出答案。川普在电视讲话中很多地方自相矛盾啊，一方面他宣布这个伊朗战争离接近目标已经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啊，很快可以撤出伊朗战争。这一头呢又说要对伊朗进行持续的打击，甚至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川普这么做，当然我是觉得他是出于这个颜面的需要啊，他不想让这场撤退看上去很狼狈，所以说一些狠话来支撑场面。只是呢，其实昨天的电视讲话，其他你说他这个自相矛盾也好，这个没不周延也好，但是实际上川普自己给自己打圆场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露出了他的破绽。啊，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搞不定啊，只能甩锅呀。啊，无论你川普把你军事上的胜利说的多么雄壮，你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还没办法自由通航，那川普这场战争你就不能说你是个胜局，对吧？啊，那么最新的事态是 CBS 报道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是上将，辞职退休啊。然后海格塞斯的军事助理拉内夫可能会接替他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觉得不祥的预感。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为啥？陆军参谋长这事儿可能跟派遣地面部队有关，我一看到这消息，我马上反应就是这个。那 CBS 报道说海格塞斯希望陆军参谋长能够完全贯彻川普总统和海格塞斯的愿景啊，然后就有人在网上说这个叫啥，这个现。是兰迪乔治上将表示关注，如果关注这个地面部队的这个情况，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有消息说他关心这个，跟这个你看就有关系了。兰迪乔治参加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他是真正的实战派，他的任期是到明年啊。那海格塞斯一直在清洗这种所谓的建制派军官啊，建制派的将军。所谓建制派，其实就是像兰迪乔治这种 他的职业履历非常完美，按部就班的晋升，典型的职业军人啊。那你现在可以看海格塞斯，一个是搞掉了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布朗，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长啊弗兰切迪啊，都是这一类职业军人啊。那么现在正在打仗，战争期间撤换部队统帅很少见啊，很少见。为什么？因为这会动摇一线部队，一线部队的士气，也会动摇他的指挥链。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有可能派地面部队，还是有可能派地面部队啊。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川普要的是谁？要的是那些听话的，听话的，要听话的，就是因为他要听话的，他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为啥？大家还记得吗？开战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上将多次提醒川普总统，一旦开战，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伊朗的杠杆。现实证明验证了这一点啊。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全球能源市场拖入一场危机。结果是什么？结果美军的战术成果都无法抵消这个战略后果。所以呢，我的问题是，谁能保证海格塞斯清除兰迪乔治不是因为他反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地面行动啊？万一把兰迪乔治搬走就是为了开展地面行动，那美国麻烦就大了啊。那为什么要自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跟 MAGA 是有关系的啊。川普不能够在 MAGA 面前示弱，为啥？因为 MAGA 支持才是川普的政治生命啊。所以地面部队仍然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你现在翻过来再看昨天川普的电视讲话，就是你把地面部队这件事情联系起来想，你就明白川普昨天讲话为什么那么多自相矛盾啊。国际能源署的署长这个比罗尔昨天说，伊朗局势造成石油供应缺口，四月份会扩大到三月份的两倍。为什么？比罗尔说，他说这个美以军事行动之前就已经有油轮在路上运输途中啊，已经出去了。所以三月份再途的石油弥补了一部分的缺口，石油供应的缺口，四月份就没有了，四月份就没有再途油轮这个因素了。所以四月份的石油供应的缺口是三月份的两倍啊。另外还有是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也出现了缺口啊。那这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啊，是通货膨胀也好，新兴经济体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会出现经济放缓。比罗尔说，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航空燃油，还有就是柴油短缺。他说影响现在在亚洲已经有了，估计四五月份就会波及到欧洲啊。所有的问题都在升级，这是川普真正的困境。最新的消息，美以联军四月二号炸毁了伊朗的标志性工程，叫卡拉季B1 大桥。卡拉季 B1 大桥是伊朗的在建工程，卡拉季 B1 大桥是中东最高的桥梁，总投资4亿美元，在伊朗4亿美元很大的一个投资，规模很大。那伊朗官方的消息通报说，美以联军对 B1 大桥发动了两轮空袭，就炸毁了，造成了8人死亡，95人受伤。这是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美军第一次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它不是军事目标啊。 美方也明确表示，这是针对伊朗的能源、水利、交通设施大规模打击的开端。川普总统也发文说，伊朗最高的桥梁已经被摧毁，后续行动还会继续。然后这边伊朗革命卫队说，科威特、沙特、阿联酋、约旦这几个国家，就是也就是美国的盟友，他们境内的桥梁都会成为报复的目标啊。这意味着伊朗战争正在由军事目标延伸到基础设施层面，这是什么？这叫战争升级啊！战争升级，而且万一到整个中东地区，那整个中东地区可能局势失控，局势有可能失控，局势要是失控，美军还撤啥撤？美军不仅撤不了，美军还要派地面部队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伊朗战争还牵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是不是真的？因为川普这两天天天在骂北约的盟国啊，不支援我啊，我要你们支援的时候你不支援我啊，平时都要我保护你们。问题来了，川普会不会真的让美国退出北约？那路透社就采访了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乔治城大学，乔治城是美国研究国际政治，乔治城是很厉害的啊。他的国际事务教授叫查尔斯库普坎说，他说如果川普让美国退出北约，那将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啊，因为北约不仅仅是个军事联盟，它也是政治联盟，它是一个反映共同价值、反映共同利益以及对自由民主共同承诺的一个组织啊。所以呢，冷战结束呢，苏联解体呢，北约仍然存在，说明什么？说明北约的存在不是权宜之计，它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所以如果川普政府退出北约，他会改变世界，世界会为之是改变。怎么改变？就相当于把世界推向了地缘政治丛林，那世界呢就会回到混乱无政府状态啊。所以库普坎提醒说美国的盟友，无论是德国、英国、韩国还是日本，你们都要认真的对待川普讲的话，要有备选方案，要防止美国不可靠，他提醒的美国的盟友。但是话虽如此，库普坎不认为，他并不认为川普会退出北约。为啥？因为北约，美国从北约获得很多好处啊，比如这次打伊朗，他飞机起飞的基地就是英国啊，所以有很多好处啊。那么当然，如果川普退出北约，谁最高兴？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然后他库普坎说，这是一个大礼，等于送给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一个大礼啊，送给普京，送给这个习近平的大礼。所以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川普就不会退出北约。这另外一个原因啊，所以他认为呢，北约会继续存在，就算川普卸任，美军仍然会驻扎在欧洲。但是呢，他又说川普又很难预测，所以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性你否定不了啊。那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替缔结条约要得到参议院1/3的同意，参议院是100个参议员，你至少要1/3的参议员同意，1/3就是67个参议员同意，你才能够缔结条约。但是呢，宪法没有规定退出条约叫什么限制啊？ 什么限制。那库布坎所以他说呢，美国宪法虽然没有赋予总统退出条约的权利，但是川普真的想退出北约，他其实也简单，直接命令美军撤出欧洲不就完了吗？啊，美军一撤出欧洲，这不就意味着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啊？那美国国会其实在202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就是禁止美国总统暂停、终止、谴责、退出北约，啊，这四个动作都不能做，除非参议院100名会成员有3/2多数支持，你才可以这么做。这项立法很搞笑，这项立法是一个修正案，修正案是2024年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的一个条款。发起人是谁呢？发起人是一个是民主党的凯恩，另外一个是卢比奥，卢比奥就现在国务卿卢比奥。最后这个法案是经过众议院跟参议院通过之后交给民主党的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结果是川普总统的国务卿啊，当年推动了这个法案的通过。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大的变数，就川普到底会不会让北约让美国退出北约，这件事情没有绝对性，并没有绝对性，不是说川普一定做不到，或者也不是说川普一定做得到，它有很大的变数。那当然川普本身就是美国的变数，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 ，Jack 党，谢谢啊！情况，最近看来小炼油厂火力全开，北京这段时间的空气极差，天天乌烟瘴气。感觉生活在烟雾缭绕中，前几天 PM2.5 直接到了240重度污染啊，高于150就是紫爆危急的，我记得很多年已经没这么严重，240肯定是高重度污染啊。没有啊，62%的开工率啊，不算是火力全开。春天不是刮风吗？不刮风了，现在是不是不刮风了呀？不知道啊。观点，作为全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尽管大力转型，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仍然非常高。中东战火如果长期持续，将大幅推高运输和能源采购成本。中国今年初石油进口仍然有增加，表明内部需求庞大，如果国际局势恶化导致国际油价长期居高不下，中国化工等企业将承受巨大的成本压力，这是没有疑问的啊。就是油价飙升损失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没有其他人啊，因为你进口嘛，进口价格上你原来是60美元，现在变成110美元，你说说损失有多大啊？观点，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石油运输的危机，中国目前基础原料全在大幅涨价，很多涨幅远超过石油的价格，从上游向下游传导到终端，说人话就是一般人买东西要涨价，而且会持续很久，修复起来非常缓慢。是的，修复起来非常缓慢。提问，在收入没有增长、需求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胀会增加消费成本，是不是大众消费的动力更弱，对中国经济打击更大？是的，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其实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成本高了，我收入没有增加，我这部分你比如说 电价、水费、水费、电费、燃气费你都涨，那我这没办法，我必须用啊啊！那我其他的地方我就减少一点，衣服少买一点呗，就这样。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话，其实消费会下降啊。观点：中东战争显示国际贸易秩序进一步的崩塌。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叠加 AI 替代，很多人的饭碗都要砸在今年，失业率肉眼可见的上升，贫困感会更加明显。嗯，情绪文革 2.0， 现在政治正确比 GDP 增长更重要。是的，是的啊。观点：川普全国电视讲话听起来相互矛盾的原因，我认为是这篇演讲里的内容是分别讲给不同的群体听的，有些内容是说给伊朗，有些话是安抚国内的美国人民，这些话说给 MAGA 听，只是川普集中放在一篇演讲里，所以听起来前言不搭后语，或者是感觉表达不是很清晰。 OK， 这个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提问：美国真的发动地面进攻的话，油价会不会失控到150？海湾国家会不会入场加入战争？昨天我看《华尔街日报》说这个阿联酋积极推动美国地面战，阿联酋也积极请战啊，这是《华尔街日报》，我怎么不大信呢？我不大信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中东国家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打完了他就走了呀，对吧？打完了他就走了呀。阿联酋他不走不了，他阿联酋就在隔壁，你怎么走？你说阿拉伯国家找伊朗打仗，打完之后怎么办？万一这件事情僵持下来怎么办？这些国家怎么弄？你不想一下？所以我不大相信海湾国家会加入啊，加入也没有人要求他加入干啥，对吧？啊，请问王老师，3亿多人口的美国为什么会选出一个这样有明显问题的人当总统？真的是因为全球化让美国一部分人被忽视而已吗？其实也不是，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这些人因为全球化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是又自私又坏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先进的人啊，说服大部分人听他的，然后这些人就带着整个国家往前走。那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是自私很坏啊，但是呢因为整个社会风气是这个样子，他就不能露头，那些坏的东西露不了头，就是好的东西要足够强大，坏的东西才不会露头，他才不能够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其实每个国家这种人都是有的是啊，只不过呢不能被他们主导，如果你被他主导的话，就选出川普来呗，我认为基本上是这样。他不是有什么特定的，他们不是有什么特定的原因他就选出一个这样的总统。川普总统是 MAGA 的化身，川普总统是 MAGA 的化身，他代表了 MAGA， 代表了他们。就是川普不是自己讲自己的话，是讲他们想讲的话。那你想一下，美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跟你讲，其实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比例相当的高，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进步的道德的先进的人足够多，形成足够的气场，足够的这种引领， 所以这个国家就过去一直是向前发展啊，这帮自私的不道德的人他产生的影响没那么大，那结果现在这帮人势力大了，川普就跑出来了呗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糊涂呗啊，不是那帮人他也去支持他，为啥？川普有些话说的有些人爱听呗啊。作为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王老师觉得美国会像以前那些曾经称霸过的国家一样衰落下去吗？你相信国运这种说法吗？嗯，美国没有衰落呀，川普只是任期四年而已。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当然他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伤害啊，巨大的伤害。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韧性，你可以看一下最高法院对首先纠正了关税，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被最高法院否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看出生公民权，出生公民权如果最高法院维持的话，川普的两大政策就已经被最高法院灭掉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还是有韧性，相当强的韧性。那还有就是你再看一下中期选举，所以别着急啊，别这么早下结论呢、啊。这个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嘛，啊，不着急啊啊。提问：中东国家多年来相互斗争的核心原因是啥？地缘政治冲突、利益冲突，他们很多都是穆斯林，为什么总是容易冲突？穆斯林还有不同的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实际上你看一下中东核心还是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啊。这叫中东，基本上你把它看成是宗教战争也不差啊，宗教冲突也不差啊。当然这里面核心就是伊朗，核心就是伊朗跟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情况：天津6月1号开始民宅不能经营，那些一楼开窗经营的又会死掉一批。 OK， 王老师你好，现在深圳电单车泛滥，他们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人行道和机动车都随意通行，给市民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啊！所以你就要收缴他呗啊？是吗？是这意思吧？啊？我不同意你说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个话。嗯，如果这些人他们的电单车在交通秩序上造成了危害，你就应该派谁？派交警去处分他，而不是去搞他的电单车，理解吗？啊，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理由，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层级的处理方式。我们要支持谁？我们要支持弱者，他们是弱者，他们行为有不对的地方，就纠正他行为不对的地方，而不是没收他的电单车，理解吗？为啥？民生苦啊，你不同情这些人。你去支持政府的行为，我认为你是不对的啊。深圳限电动车，我觉得政府喜欢一刀切，根本不给电动车路权，越干越烂。深圳市的规划压根就没有非机动车辆，把电动车往人行道上赶就不合理，真的是越管越乱。首先你要考虑民生，他怎么活，你要给他一条路，你不给他路怎么行，对吧？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